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黄昏时我要他，黑夜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
无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要耶稣。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飓风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
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一位行饮时当场被抓到的妇人，她的命运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的被人用石头打死。一群满口仁义道德的君子，个个大义凛然地拿着石头，公开上演的是一幕处死隐妇的酷刑，暗中进行的却是一出对付耶稣的阴谋。好戏才一开锣，还没有进入高潮，就被耶稣一句看似平淡无奇的问话半途中场。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从老到少一个个的默然而退。俗话说，好戏在后头，最精彩的情节只有耶稣和这位妇人担纲主演。你想听听好戏是如何收场的吗？请听圣经的记载。耶稣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饮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饮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此事之后，在另外一个场合，圣经记载，主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你们举起人指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当主耶稣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有一批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带来一个正在情理时被抓到的女人。一般来说，一个结了婚的女人最大的罪恐怕就是背着丈夫偷人了。在耶稣那个时代，这是十恶不赦的大罪，要被众人公开羞辱并用石头打死。圣经上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可能对这个说法呢很反感或者不服气，怎么人人都犯了罪呢？怎么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呢？很多人不想信耶稣呢，也是这个原因。现在呢，圣经特别记录了这个案子，好使我们大家从一个第三者看戏的立场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圣经为什么用一位犯奸淫的女人来当罪人的代表呢？这是有历史背景的。首先，圣经告诉我们，最早犯罪的是女人，是夏娃被蛇，也就是被魔鬼借着蛇来诱惑她。是夏娃呢先背叛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所以圣经明说呢，是女人被诱惑陷在罪里。其次，就是这个女人所犯的罪呢，是背着丈夫偷人，是犯奸淫。奸淫呢，就是对丈夫不真，在丈夫之外啊另有所爱慕的对象。这也表示我们人本来是上帝创造的，是属于上帝的，但是我们人却背叛了上帝，甚至呢我们不承认有他。人自己另有所爱，另有追求，所以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就像一位偷人的妻子，她羞辱了丈夫的荣耀一样。这个案子让我们看到，当那些自以为是正人君子，自以为是好人的文士 和法利赛人，把这一位患奸淫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时，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而他们自己呢不是罪人，所以他们有资格要打死这个女人。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主耶稣的意思是，你们以为只有这个女人是罪人吗？其实在上帝面前，你们和他没有两样，每个人都是犯罪的人。你们自认为是正人君子，你们把他带到敬拜上帝的圣殿面前来，你们真的在上帝面前没有罪吗？谁没有罪，谁就可以丢第一块石头。亲爱的朋友，你仔细想想当时的情景，这一般人呢，在社会上是很有名望、地位和权势的，他们来势汹汹的把一位正在行淫时被抓到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而且是到圣殿里来。圣殿是他们平常的敬拜上帝的地方，也是他们最显威风的地方。他们叫那个女人站在当中，直问主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他们这么来问耶稣啊，不是因为尊敬主耶稣，更不是特别来请教耶稣的，他们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告耶稣的把柄，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差到人间的救主，所以他们对耶稣出这个难题。如果主耶稣说了不可以用石头打死他，那主耶稣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那由此可证明主耶稣必定不是从上帝那儿来的，因为摩西的律法是上帝所赐。如果主耶稣说应该用石头打死他，那是与耶稣来拯救罪人，来做罪人救主的目的相反了。所以他们当时的表情啊，是得意洋洋，非常的傲慢嚣张。但主耶稣真是奇妙，真是有智慧。耶稣没有马上回答，反而弯着腰呢，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文士法利赛人得意张狂，那个犯罪要被处死刑的女人惊恐战惊，而主耶稣却谦卑地弯着腰来，什么都不说，只在地上用指头画字。这和那一般趾高气昂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耶稣表现的一方面是要杀一杀这些人猖狂的气焰，另外一方面也要使那位女人得安慰和有些盼望。后来他们还是不断地追问主耶稣，最后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本来是来为难主耶稣的，想要找把柄陷害主耶稣的，但是现在主耶稣这句话反而等于将了他们一军。这句话等于说，你们说这个女人犯了该打死的罪，但是你们呢？你们真正的为人在上帝面前如何呢？你们这些在人面前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你们在私底下在内心里又如何呢？耶稣的这句话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像一把利刀一样，把他们的良心呢狠狠地戳了一下。于是耶稣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主耶稣根本不看他们。结果呢，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他们良心受不了了，为什么是 从老到少，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出去是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这应该是人年纪越大的，所犯的罪就越多，所以良心呢就越经不起戳。老年人呢是最先留不住的，知道自己有那么多罪，所以三十六计呢逃为上策，先溜了。那年轻的一看老前辈都溜了，他们也站不住了，在那里你看我，我看你啊，私底下的生活谁不知道谁呢？所以溜吧，因为大家都有罪，只要你有良心的话，你就不能不认你没有罪啊。这一天呢，不只是那个女人被定罪，就是这些自以为意想定别人罪的人呢，也被主耶稣定了罪。想审判别人呢，结果自己呢先受到了审判。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别人犯罪或被定罪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自己啊，你说他们是土匪强盗，那我呢？也许我没有做过那么野蛮的强盗，可是我却做过文明的小偷。我们会用各种巧妙的手段花招，把人家的钱财呢弄到自己的口袋里来。强盗是明抢，所以该枪毙，那我呢？今天多少人用自己的地位，用自己的特权来抢人家的财产，这是抢得更多，抢得更高明，而且呢可能国家法律啊，或是别人拿你没办法。再说汉奸，你别说别人犯奸淫不要脸，你真的就那么规矩吗？你真的就那么干净吗？你在人前呢可能装好人，但在主耶稣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你绝对没有办法装。很多事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说穿了，今天谁不在犯罪呢？人人都在犯罪，不过上流人物特权人士是犯得高级一点，犯罪的手法高明一点，或是官官相护而已。今天法庭上受审的是犯罪的人，那审人的呢？审人的就没犯过罪吗？今天不过是很多人没被抓出来。今天在社会上捣乱的是犯罪的，那维持社会治安的呢？他们就没有犯过罪吗？问题是他们犯了罪由谁来抓？今天是不是人人都经得起详细的审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上的人为什么会犯罪？圣经告诉我们，因为在我们人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犯罪的因素，就是有那个犯罪的生命。这个犯罪的生命啊，是由人类的祖宗亚当夏娃传下来的。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呢上了魔鬼的当，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听从了撒旦的话，结果呢人就落在撒旦魔鬼的手中。事实上不管你信不信，人现在就是在撒旦魔鬼的掌握之下，人是受到他的统治。圣经上说呢，撒旦魔鬼他现在是世界的王。耶稣告诉我们，魔鬼啊，他一是杀人的，二是说谎的。你只要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属他的。你也许是我没杀过人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恨人就是杀人。我们一恨起人来了，我们会怎么说？我真恨不得把他给杀了，对不对？所以杀人根本就是恨人，恨人呢是个种子啊，你恨到某一个地步了，恨到某一个程度了，那你就会杀人了。你有没有恨人的念头？一定有。你有没有杀人的行为呢？可能你没有啊。今天你还没有杀人呢，主要的就是因为有法律在制裁，你不敢了，你怕犯法呀。杀人者死。另外呢，就是你没有绝对的权利， 如果有一天呢，你的权力、你的权柄大到可以任意妄为的时候，你看看多少人要倒霉。我们不是常常听人说，要是我当了家做的主啊，我非把谁给宰掉不可。说真的，你心里恨过人没有？有啊，有的人真是可恨透了。如果人常常恭维你，当然了，你就没什么人恨了。但是人只要一亏待你，一恶待你，一为难你，甚至一妨碍你，你那个恨就生出来了。有的人因为上司啊、长官啊、老板啊为难他一点，他就怀恨在心了，他就一直找机会报仇。有人因为爱人的心变了，他就恨之入骨，比置之于死地才甘心。那表现粗野莽鲁一点的，就会去行凶、动武、毁容、杀害；那表现阴毒巧妙一点的，就暗算、陷害、排挤，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但是更多人呢，只是把这个恨放在自己的心里面，没有显露出来。亲爱的朋友，这一些你有没有？凡是承认自己呀、啊，有的，那你是老实人，因为真是有啊。我们人多么容易恨人，就像在街上啊，人家撞你一下或对你不讲理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立刻恨不得想揍他一顿，或是你买东西买贵了被人骗了，你也恨不得给他两耳光或臭骂他一顿。当然，我们知道做人不该这样啊。可是我们里面实在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些都证明了我们是活在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难怪主耶稣要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主耶稣又说呢，魔鬼撒旦呢，他说谎了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之父。就是如果你说谎的话，你的父亲是谁？你是谁的儿子？耶稣的意思就是说，魔鬼撒旦他一是杀人者之父，二是说谎者之父。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于魔鬼的呢？你看看你说过谎没有，这个就可以证明了。对于说谎呢，咱们中国人呢，那简直是不用提了。我们中国人的本事啊，对于说谎太大，人人会说谎，而且呢，说起谎来啊，是脸不红气不喘。我们不单是嘴巴能说谎了、啊，很多人呢，连身体都能说谎。有的人眨眨眼啊就说个谎，有的人摇摇头啊这就说个谎，有的人摆摆手啊也说个谎。不但是自己说呀，还叫别人也说。小的时候，你爸爸不想见客。对你怎么说？跟客人说爸爸不在家，妈妈不想听电话。对你怎么说？说妈妈出去了。你看看每天呢，我们说多少谎，你算过没有？我们天天都在说谎骗人，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骗的，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的。今天我们的社会，你看看上下左右一片谎言。如果今天你讲真话，别人反而把你当傻瓜。你说人里面呢，是不是受魔鬼的控制呢？不要死不认罪。咱们中国人呢，最知道自己是有罪的。这几十年你看一看，窝里斗、搞小圈、走后门、缺功德、虚伪、狡猾、苟且、残忍。怪不得鲁迅呢，他也大骂呀，咱们是活在自欺、自大、嫉妒天才、难以改变、受欺瞒、有惰性、爱破坏、虐待、奴才、悲怯等等里面了。真是不必再多说了，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都受罪的辖制，我们没有自由啊！我们虽然高唱说起来不愿意被奴隶的人们，但是我们起不来呀、啊，我们是被罪所奴役的， 圣经告诉我们，罪呀，它是一种权势，罪呀，它有能力，它能够辖制人，它能够捆绑人。请问今天呢，谁心甘情愿去犯罪？但人里面实在有一种权势在那里逼你去犯罪。就拿这个抽烟喝酒当例，我们说好听一点，哎呀，我有这个烟瘾，我有酒瘾，所以烟瘾酒瘾上来了，不得不抽，不得不喝，啊，是个小嗜好，小嗜好，啊，人生乐趣。其实啊，人为了脱离这个烟酒的捆绑啊，人心里不知啊，经过了多少的辛酸挣扎呀。人为了戒烟戒酒，多少次的自己悔恨呐，自己责备自己呀，多少次的想决心戒掉，但是最后呢，还是屈服了，还是做了烟酒的奴隶。主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犯了罪一定会受审判。你看这个犯奸淫的女人，按照他们的律法呀，是要被石头打死，被石头啊活活打死的。亲爱的朋友，你我在上帝公义的律法面前呢，也都是被定罪的。罪的结局总是带来死，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结局。你想，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你千万不要轻看或是忽略。主耶稣说，犯罪的必死在罪中啊！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啊！亲爱的朋友，我们若是不悔改，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耶稣说呢，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基督就是救主啊！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不相信他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不能得到拯救，我们就不能脱离罪的结果，我们就要在罪中死，就是永远的灭亡。当主耶稣他对那些自以为没有罪的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你看看结果怎么样，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了。他们都走光了，只剩下一位没有走，谁没有走，就是主耶稣，就是主耶稣。后来主耶稣在大庭广众之下问那些反对他的人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你看到没有，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有罪，那群人呢也知道自己有罪，但是只有主耶稣敢公开地问，谁能指证我有罪？你记住，主耶稣是在专门找他把柄的人面前这么问他们的。整个宇宙中只有主耶稣是全然无罪，整个宇宙只有主耶稣这一位有资格来定人的罪，只有无罪的主耶稣才能定人的罪。但是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他虽然有资格定我们的罪，但是他对那个女人怎么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因为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主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不是要定世人，